关于22根戒系门的内容，以部派的讲法，就如之前所说的，但是呢，在注脚167瓜侯益普光的俱舍论记，它有记载经部有不同的见解，你可以参考一下注脚167的第二行，他说：“若依经部，苦乐随身。”至四谛，忧喜随心至有顶，就是非想非非想。依经部，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是有理由的。有生，即有苦乐，因此呢，有这个色身啊，从欲界的有情，乃至于到色界第四境律的有情，都有这样外在的色身，因此他就必然伴随着。或苦或乐，东西有苦或者是乐。那有心，这边的心主要是指意识啊。有心的话呢，即有忧跟喜。因此呢，三界的有情都必然有意识嘛，除非是命中后，不然。你必然是有意识的。那既然有意识呢，就容许有忧或者是喜。那当然，我们之前俱舍论在解释苦乐，它也有说明是身受。那忧喜是什么？心受。那所谓的身受，以有部的看法是什么？跟前五识相应，因此把它称为身受。那忧喜呢，是因为跟意识相应而称为什么心受？但是经部从这段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认知也许是不同的。他认为只要有外在的色身，你必然可能就容许拥有苦跟乐的升起。好，那这样的看法在大圣的论书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那么，我先提供给大家的出处是在《瑜伽师地论》的卷11，他所提到的说是四种禁律呢，也可以被称为出诸受事，出离种种受的情况。那么内容上就有提到说，出禁律呢是出离忧根。第二禁律是出离苦根，第三禁律是出离喜根，第四禁律呢是出离乐根，那无相三昧中呢是出离舍根，那内文就有提到说，苦根呢是诸离欲者由上升起，这样的见解就跟什么俱舍论婆沙的看法不一样喽。在《瑜伽师地论》卷11，他就有讲到，苦根呢是诸离欲者由上升起，他有四个理由了。那么他内容也提到说，身在出禁律者呢，苦根未断而不现行，他是不现行，但是呢，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断除，所以要到第二禁律才出离苦根，才没有苦了，才没有苦根。但是它不现行，跟欲界的有情不一样。它虽然容许有，但是没有显现，没有产生作用的意思。好，那在内容上，《瑜伽师地论》内文，它有给予四个理由了，有给予四个理由。那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有谈到跟身有关，跟身体有关。好，那因此呢，在注脚167光记的引经部的看法呢，这样的一个思想，也许就影响到后代大圣为师的一些看法。接着请翻到讲义239页，提到22根的诸门分别第六门，最后一门三断门。所谓的断是指它是见所断、修所断，或者是非所断。那非所断必然是无漏法，它是不断的。 好，论文提到如是以说欲界系等二十二根中，己见所断，己修所断，己非所断。那么对于这三段的基本定义呢，在要等到分别随眠品才会比较有详尽的说明。在大毗婆沙论卷144呢，也有提到。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就大概理解说，它也许跟见惑有关系的，跟修惑，或者是跟不染污法等等有关系的，才称为修所断。那非所断呢，就一定是无漏法。好，我们先把俱舍论的内容看完之后呢，接着再看到才会引用光记，它有详尽的说明。我们先将俱舍论的内文先带过一次。好，第一个论颂曰提到意三受通三，忧是见修所断，九为修所断，五是修或非，就是非就是指非所断，那么三是指非所断。那么颂文很简单，那么这么简单的颂文也难怪到那个后来会请世亲在着长行解释。如果光看颂文就能理解，那只有大概只有阿毗达摩论师才办得到。对于我们这个基础不扎实的，也许看着长行的解释还也未必能理解。好，那我们先来看世亲的论曰长行释文。第一个是先说明四根，四根就是意根三受，它是通于见修还有非所断三种。好，论文提到意喜乐舍一一通三，就是通于见所断、修所断还有非所断。好，那理由我们等一下等到240页的光记再来做说明。那忧根呢，它是唯有见修所断，那为什么没有非所断呢？因为忧根它不是无漏法，所以后面就解释非无漏故，所以它没有非所断。因为忧呢，它一定是有漏善或者是不善，它没有无漏，不通于无漏。但是呢，意喜乐舍它可能是有漏，也通于无漏。那因此呢，有漏就可以分成有见修二段，那无漏的意喜乐舍呢就是非所断。好，刮胡山是名九根为修所断。九根是指七色根，眼耳鼻舌身还有女男这七种物质性的。这七色根还有命根还有苦根，他们只有修所断。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七色根跟命根它是不染污的缘故，那苦根呢它是非六身的缘故。那这九根都属于有漏的缘故，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说它是这九根唯有修所断。大家刚才没有听清楚没关系啦，等一下光记会有详细的说明。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染污故它是指七色跟命根，那么非六身故呢是指苦根，那皆有漏故是指这三类七色命还有苦，作为他们为修所断的理由。那相近的我们看到注脚会有说明，接着请翻到240页，看到刮胡氏第四族性等五根，它是三段中是没有见所断的。好，那性等五根唯有或是修所断或是非所断，原因是什么呢？它非染污故，所以它没有见所断。非染污故这个理由是说明它不通于见所断的原因。那反而言之，我们就要知道 如果你是要见所断法的话，你必然是要什么？染污。那染污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不善，一种是什么？还有什么？有复无记。好，非染污故，这个理由呢，是为了说明性等五根为什么没有见所断的原因。那后面皆通有漏，这个是说明性等五根是修所断的原因。那么性等五根它如果是五漏性的话，它就是属于什么？非所断。也就是当它设属于圣道的时候，或者是设属于三无漏根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的性等五根就是无漏性质的，因此就是非所断法。如果是有漏善的性等五根的话，它就是修所断。好，那因此从这一段文呢，我们就可以得知，只有染污性质的，它才会跟见所断有关联。好，那请看到刮胡五，最后三根就是三无漏根啊，位置当知、已知还有具知根。这三根唯有非所断，那原因是因为这三根都是无漏的缘故。那附带说明的就是非无过法是所断故，无过法就是没有过失的，没有过失的这样的一种法呢，这样的一种法体呢，它不能去，不需要我们去断除的。我们所要断除呢，就是有过法。如果它本身是无漏的话，它就是无过法，那因此呢，就不需要去断。好，那在这段论文呢，有比较深涩的就是对于每个理由的说明，以及内文有提到的非六身。那非六身这跟我们前文分别借品的内容有提到，如注脚172有列出来，相关的内容是在第六份讲义，第六份讲义的152页到156页，第六份讲义的152到156。152的内容，讲义第六份152页的内容呢，它就有颂文，就有提到不染非六身，色定非见断。也就是这三类的法，如果你是不染污法，或者你是非六身法，或者你是色法，这三类的法都绝对不是见所断法。那所谓的不染法呢，它其实范围很广，不染污法呢，它本身就是可能是善的，或者是无漏的，都是不染法。好，那么在第六份讲义的色呢，可以请看到155页，155页所指的色，它有提到的内文解释是一切身业还有语业等，意思也就是说只要色属于色蕴的，不管是身表业、语表业或者是无表业，那当然也包含了眼耳鼻舌身等等，这主要色属于色蕴的，都囊括于现在所谈的范畴。我们在22根中属于色蕴的总共有7根啊，我们称为7色根或7有色根。那非六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六份讲义155页的论文，论文第一个圆圈，非六身的六是指异处，异此而生名非六身，那么所指的呢就是前五事，因为前五事它不是由异处所生， 那相关的内文解释可以参考156页啦。156页就有提到非六身是指什么。好，那因此能够理解这样的内容的话，刚才第九份讲义有提到的非六身，它所指涉的是苦，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苦根是跟什么相应啊？前五识相应，对不对？所以它是非六身嘛。我们刚才有讲到非六身所指的就是什么？前五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讲义239页论文的最后一行会出现非六身故？这个理由主要就是指苦根是跟前五识相应，所以它是非六身。非六身它就必然不是，就必然不会是见所断。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聚色论文稍微再用光记的内容来做说明，请看到讲义240页注脚175。注脚175的刮胡一引文的第二行开始，所探讨的是通于三段的意喜乐舍。好，那内文强调如果这四根意喜乐舍它与见惑相应的话，它就是见所断。那如果我们依照刚才聚色论文有提到的话，就是意喜乐舍它本身如果是染污性的话，它就是见所断。那见惑以总共98随名来讲，见惑有88个了。那至于是哪88个，我们就等到分别随名品，到时候会有表格让大家能够好理解。好，那除了与见惑相应之外，其他的有漏，跟其他的有漏相应的意喜乐舍，它就是修所断。排除了跟见惑相应的有漏意喜乐舍，就是修所断。那如果意喜乐舍它是无漏性的话，就是在圣道，有学道或无学道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它就是非所断。好，那这是对意喜乐舍的说明。那接着对于忧根，忧根本身是可能有漏善或者是不善的，它不通于无漏的，所以如果忧根它与见惑相应的话，就是见所断。那扣除跟见惑相应其他的忧根，就是修所断。那么后面讲的因为忧根它不通于无漏的缘故，它不会是无漏法，所以忧根不通于非所断。好，那接着是看最复杂的七色命还有苦为什么只有修所断呢？好，我们内文就提到因为七有色根，眼耳鼻舌身还有女男以及这命根，它本身不是染污法，所以它为修所断。这也跟我们刚才第六份讲义有没有，第六份讲义那个记诵了，不染非六身，设定非间断，是不是也有提到不染污法？有吗？还记得吗？刚才第六份讲义的152页啊，152页的刮胡18三段门的颂约第二行，不染非六身，设定非间断，内文也有提到不染污法。好，所以七有色根跟命根呢，因为它本身是无复无记的缘故，所以它是不染污法。那么因此呢，它唯有修所断。好，那苦根它因为是非六身的缘故，它因为苦根只有与前五识相应，所以它非六身，所以呢它也不通于见所断。 好，接着光寂又说到，皆有漏故，皆有漏是指这三类，七色、命根还有苦根，因为都是有漏法的缘故，所以呢，他们不通于非所断，而只有是修所断。好，那因此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排除法来看啊，就是说因为七有色跟命根它是不染无法，那苦根呢因为是非六身，加上呢这三大类都必然是有漏法，所以扣掉了见所断，也扣掉了非所断，因此呢只剩下修所断而已。好，所以前面分别戒品所提到这个第36颂啊，这个寄送也很重要，不然非六身，设定非间断。好，那接着看到光寂的倒数第二行，性等五根是非染污故，因此不通间断。那性等五根呢，它通于有漏的情况之下是修所断，如果是通于无漏的情况之下呢，就是非所断。那最后三根因为必然只限于五漏性质，所以它唯有是非所断。好，那以上呢就是对于22根六相的诸门分别的内容，相对起来跟分别戒品18戒的诸门分别内容上是要简单多了。如果对这六门其实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有漏无漏门，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至少记背不起来至少要稍微熟悉一下。那再来呢就是三性门，就是22根的善恶无忌这三性门，那如果这两门你能够掌握清楚的话，事实上以这两门为基础要来判别什么其他的内容就很简单了，不管是判别它本身是不是易守法，或者是它能不能感召易守果，甚至这边谈的三性门，更正，这边谈的三断门是不是都跟有漏无漏或者是跟善恶无忌三性有关啊，对不对？我们所引用到的观念啊，观念都是跟有漏无漏或者是跟它的属性善恶无忌有关。所以对于有漏无漏或者是三性门这两门能够清楚掌握的话，甚至对往后内聚色论文会提到的内容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好，那针对第九份的讲义请问有问题吗？问题一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问，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可以，也许可以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当，但是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过往在福研学习聚色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需要自己做讲义然后报告的，上台报告啊，当然旁边会有老师指导啦齁。那我个人的习惯是，我当初在学习的时候呢，聚色论本身读一遍，然后再将中土古德的三大家，普光、法宝还有圆辉读一遍。当然三家我没有全部读，如果光寂解释得很完善的，我可能就读光寂，光寂读完我理解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光寂读完我还不懂的话呢，我就会接着读法宝，法宝读完又读不懂的话，我就会接着读什么圆辉的术士。那因此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这样读完呢，事实上对聚色的掌握没有完全，毕竟我不是世亲，我不是作者。那么我想要表达就是说，聚色论本身它是一个对部派来讲它是一个很精要的一部论书，那当然要学习到很完善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但是呢，我会希望说，因为部派的一些法义对于我们理解 大圣的论书，不管你是要学习中观的也好，学习唯识的也好，都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们刚才举例嘛，进步对于苦乐，它通于色界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就影响到跟瑜伽师地论看得出它有关联了？所以就像导师的著作有提到，就是思想都是由微而显著的，由微细而显著，那由前会慢慢影响到后面后世的。那因此呢，对于学习这样的教理，当然我不会去期望，甚至我自己也没有去硬背，因为我本身很讨厌硬背啦，背年轻的时候还硬记得起来，但是老的时候呢就会慢慢还了。所以呢，我比较着重的是怎么去理解。就像刚才在跟大家说明三段门的内容，我比较着重的去理解说，如果你能知道说某个法它本身的基本的属性，比如说是善恶无忌，或者是无忌中的有复无忌或无复无忌的话，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来去推测到它到底是三段门中的哪一门，就会很容易了，这逻辑上就能通，而不需要怎么硬背哦。七色命忧苦哦，命苦哦，它是唯有修所断，不需要去印记，你只要知道说哦，七色它是什么，非染无法，所以必然是什么修所断。当然，我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的你要知道啦，基本的。那染无法的话，它必然就会跟什么见所断有关，所以。所以类似这样的基础，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那接着呢，请大正藏里面有。对啊，对啊。大正藏41册，在我们注脚有引啊，我们注脚我个人读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会尽可能考量到初学者，然后会把比较艰涩的把它引出来。当然因为考虑到这个讲义本身的不要太厚重，不要让大家拿到就会惊吓的程度，我不可能全部都引。事实上三大家他基本上所有的论文，除非这是真的很简单的，不然基本上所有的论文他都有注解。可是对对对对，但是我不可能全部引啊，一来也会增加我标点上的工作量，那再来呢，有些我会期许说大家把基础的教理义理记得之后呢，那么进一步的我们透过理解的方法来去说明，来去看待这个俱色论或者甚至其他的论述。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第10份。那如我刚才所说的，一开始所提的，大家可以试着将最后一章，第10份最后一章，也就是263到264页，可以把它给拆开来放到旁边，方便我们等一下在每个段落说明完之后呢，可以借由图表来做收摄这样的一个功用。好，那么对于比较有条列式的诸门分别说明完之后呢，接着进入的是22根的第5项，有关杂分别的部分。论文提到以说诸门异类差别，接着要谈的是何界初得几亿熟根。前面已经有提到了哪些是可以容许它本身是一熟果报的，现在接着要谈的是在三界中每一界它最初一开始投生的时候能够获得几个一熟根。好，宋曰：欲胎卵失身，初得2亿熟， 化身六七八，那这是欲界的情况。色是六，上为命。当然看到这样的颂文也是害桃啊。那真的，我们看到这样的颂文，我们真的要赞叹当初世亲光写颂颂到迦斯米罗，那些人看到就能够理解。我们有关欲界的哈，他已经算讲得很详细了，对不对？我们看色界六啊，六是什么？哇，这个桃多好，好。那这边的上是指五色界了哈，就是五色界欲色界之上。好，那因此呢，我们来看论约师亲的长行解释。那这一部分对照的是讲义二六三页附表中的第一义，名受身的一手根。好，那么我们先看长行的解释，再来对照图表。第一个是先谈欲界，那欲界呢又分成两大类，那四身中的胎卵湿这三身是情况一样，所以归属于一类。那化身呢又分成无形还有一形二形，那因此化身的情况比较复杂，又分成欲界中的第二种。那先看胎卵湿身，它投身到欲界，如果你是胎身或者是卵身湿身的时候，这样的出受身位你能得到几个一熟根呢？论文提到欲胎卵湿身出受身位为得生命这两种一熟根，由此三生是根见起故。反而言之，我们就可以知道化身的友情它的根呢是顿生的，那等一下会看到。好，那么所谓的根见起呢，就是说因为他的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这几根在出受身的时候，你的这眼耳鼻舌四根有没有这个形，有没有具足啊？还没有哦，就是我们投身到母胎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舌这样的根呢是还没有具足，只有生根，当然一定要有命根啊。好，那么在大愚菩萨论它其实有说明啊，在我们以十二缘起之里面呢，到名色的时候，名色的这个阶段呢，事实上还没有升起眼等四根，一直要到六处的时候才有升起眼等四根，所以因此初受身时我们眼等四根是还没有成就的，唯一成就的就是身根与命根。好，那接着呢他就有一段简则说明了，我们刚才在上个讲义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一个观念，意舍命它是一组的，还有印象吗？那一组就是说你具足了其中一个，另外两个必然有，那因此呢接着才会有下面这段问答，因此就有人提出了为什么在欲界胎卵湿三生出受生时他你不谈他有意舍这二根呢？明明有啊，因为你有，你必然一定要有意识嘛，你可以没有前五识，可是你一定要有意识啊，你没有意识的话你怎么算是一个友情呢？你是在欲界对不对？欲界不要说欲界啦，三界的友情必然一定要有意识，除非你是入无心位嘛。那你出受身必然是有心的，出受身的时候不可能是无心位。那舍根呢也一定有啊。那为什么在这段论文却不谈呢？那世亲就回答了，此续生时地染污故，也就是在友情投身的时候呢，这边当然不限于只有欲界，这种情况只要友情投身的时候，它的意跟舍呢它的性质是属于什么染污的， 所以既然是染污的，它就不符合什么是异熟果。还有印象吗？我们之前有提到异熟果它本身的性质是什么？无复无记性。那染污的三性门，以染污来讲，它可以分成什么？不善，或者是什么有复无记。所以他这边的回答就是说，一舍二根在续生的时候，就是在投生的时候了，从上一生到今生这样续延续的时候呢，它必然是染污性的，所以它不能算是什么一熟，不能算是一熟果。当然一舍二根它可以当作一熟果，但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是局限于什么受生续生的时候，所以在受生续生的时候，一舍二根它是染污性，所以不能算是一熟果。我们这边的前提，一开始的提问是何界初得几亿熟根，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受生时最初一开始所得到的亿熟根有几种。好，那因此也可以参考注脚九刮胡一，光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提到，引文的第二行，此亿舍二于续生时虽亦必有，但是呢它的属性呢是定染污故，非是一熟，因为一熟呢它是不染污，它是无复无记性的。好，那后文他就讲了，以具一熟为问答故，就是这一段文，这一大段文呢都是根据一熟的属性做的问答。因此呢一舍二根虽然有，但是呢它不能算在内。好，那接着请翻到242页。242页光记的论文呢，它就有引申讲的更多了。比如说它有提到苦乐忧喜性等五根，出受生位呢也虽然成就，但是呢同样不属于一熟的属性，所以也不讲。好，那在讲第242页的刮胡二，大毗婆沙论的有一段文，到时候会做修订，就是大毗婆沙论引文的第二行，答的内容直到当知有余，就句号结束了，后面的有说句号到时候会另起一行改成有说冒号，它是另外一个主张啊，另外一个主张，所以到时候呢会把它另起一段，然后句号改成冒号。好，那在大毗婆沙论这一段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二个有说，就是现在讲义所列出来婆沙的有说，此中但问初得业所生者，初受生位于无色根虽有得者，而非业生，故此不说。后位所得虽业所生，而非初得，故亦不说。这段论文呢，其实就是讲义241页刚才俱舍内文的问答的依据了。那虽然是在婆沙中的有说，但是世亲呢把它看成是一个很合理的理解，很正确的理解。那么业所得，也就是说是树叶所感召而生起的，这就是一熟果。好，那因此呢内文就强调，在初受圣位的时候，其他的无色根虽然有，虽然成就，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由树叶所感生的，因此不讲。那等到初受生位之后，后位虽然意喜乐舍等等呢，它是也有可能是意树叶所感生的，但是呢它已经离开了什么初受生位了，已经是后位了，所以他说非初得， 那因此呢也不谈。好，所以这段论文它有条件的一个限制，第一个你是要出售身位，第二个你是要一手果。好，那么在欲界中胎卵师如前面所谈的，只出售身位的一手根呢只有两种，生根以及命根。好，其他虽有，但是因为是染污或其他性质，所以不谈。那或者性净念定慧它必然是善的，所以它也不会是一手果。好，那接着来看化身，化身就比较情况比较更为特殊，因此分成三类来谈。他书内文提到化身出位得六七八，得六根的是什么情况呢？是化身中的无形者，无形也就是他没有男根或女根啊。好，那六根是什么内容呢？他说是眼、耳、鼻、舌、身，还有命根。那这样的情况就像是结出的时候欲界的友情，那就是化身。那时候在印度的传说啊，这种传说有点就像亚当夏娃那种一样，一开始是没有男女的分别。那同样在婆沙或者是俱舍论呢，它也有传说，一开始呢欲界的友情怎么来，是从上界而来的。他们原本是来欲界玩，那玩一玩呢看到欲界有东西吃，觉得就真嘛，拿起来就往嘴巴塞，吃一吃呢他的身体就变粗重，飞不回原本的色界了。那后来呢接着因为毕竟是凡夫嘛，所以就是相识之后呢升起染浊心，因此有男女根生。但是有另外一种传说啦，说男女根生呢倒不是因为有淫欲心，而是因为他们要排便，这个我们等到分别世间品的时候会提到。好，那总而言之，从印度的一种说明呢，欲界在结出时候的人呢是无男女二根的，如住脚时刮胡二，大菩婆沙论也有列出来。啊，往后俱舍的分别世间品也会谈到。好，所以所谓的无形就是指他们没有男女二根，但是呢他们的眼耳鼻舌身是必然有的，化身有情呢这五根呢是必然具足，而且是顿生，而且是顿生，就是一时间一刹那就会完全具足，不像前面的胎卵师他们是怎么样，有经过什么名色啊六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好，那么接着再看，如果是化身的一行，他在出售圣位的时候呢是有七根，那他举例说如诸天，就是欲界天人，欲界天人啊。好，那么他们不是男的就是女的，所以加上男前面的六根加上男根或者加上女根，那么就是有七根的。好，那接着呢就是有二行，所谓的二行呢就是同时具足男女二根，那因此前面的六根眼耳鼻舌身命再加上男女这二根就总共得八根。好，接着呢就有个问答，化身基本上应该都是比较殊胜的，当然鬼道或者是一些恶道它也有化身，但是大部分占的比较多数的就是天众，欲界天、色界天，他们都是化身。那这边就有个问答了，为什么会有恶行而受化身呢？世亲的回答就是恶趣中容有恶行化身的缘故。那么这个是很少数的一个案例，因此呢在这边就提出来。好，那么相关的这段论文我们可以参考注脚13的刮胡一。 首先要补充的是，刚才口头上没有报告的化身呢，我们除了天人之外，他有谈到也包含了中有，那中有也是化身。那么只要是化身的，不管是天众或者是中有呢，他的诸根必然是顿生，而且是具足圆满，也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它是一时具现，而且是必然具足，它不会有缺根的情况。好，那么这段论文他接着有提到，必无中有，非男非女，以中有生必具根故。那中有生呢，他的男或者是女是决定的，是决定的。那么相关的内容探讨呢，也是等到俱舍论卷九分别视频会讲到。好，那关于化身的内容，化身的内容在讲义243页注脚15刮胡二所列出来的寄送不完整，很抱歉，这个他寄送他有我有缺摘录啦，他的完整的应该是人傍身俱是地狱及诸天中有为化身，鬼通胎化恶，这是探讨五道众生中跟胎卵湿化这样怎么配属的关系。那因此化身呢，他在人道有，在畜生道有，那在地狱诸天还有中有以及鬼道都有，也就是有六种情况都容许有化身，我们所讲的五道众生以及再加上中有，它都容许有化身的可能。因此到时候注脚15的刮胡二会把寄送完整把它列出来，避免大家误会说这样的寄送好像地狱诸天还有中有是为化身，会把它误认为是不是化身只有这三类，事实上不是，人也有化身，就像结出的时候，刚才提到结出的时候人就是化身的。那再来呢，畜生道也有化身，畜生道也有化身。在有部来讲他们的正义，他们不提阿修罗道，他们只有五道，他们认为阿修罗呢就是可以归属于前面五道里面，所以他们不另外谈阿修罗道。有当然有。好，那接着来看色无色界的内容。第一个他先解释他们的名称，说欲界中初得根理，今次当说色无色界。欲界欲圣，故但言欲；色界色圣，故但言身。迄今一言，即尽解脱过色无色。这段论文就是说，欲界中呢，它当然也不是没有色，它必然有色，但是为什么只名称上只称为欲呢？因为它的五欲比较炽盛的缘故，对于有欲界有情的染着呢是比较强而有力的，这个色声香味触五欲是比较强盛，那这是上界所比较没有的。那在色界中呢，因为它的色声等等是比较殊胜，有别于欲界也有别于无色界，因此以它的一个特征来命名。接着所引的契经这一段文呢，在注脚19有加上很多上的说明，就是杂含经的347经，然后导师的汇编有对于这一段经文的翻译有做校正。那导师的校正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可以参考注脚19刮胡二所列出的婆沙还有一些师地论，他们都是有提到超过这样的一个词语。好， 那引了这段契经的内容，主要是谈到说，契经内文也有提到，无色界呢是过色，是超过于色，所以所超过的这个色呢，就代表说是指色界中的这个色，因为无色界的一种极尽解脱，它是超过于色界的四种禁律的。好，那理解欲色这二界的名称之后，接着就来说明上二界它初得的一熟根。第一个先谈色界，色界最初就得六个一熟根，六个内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命根，因此他说如欲化身无形者说，也就是欲界结出的有情，他们是没有恶行的，没有男女恶行，因此他就有眼耳鼻舌身以及命根这六根。那么上界无色界呢，唯有命根。那第一个他先解释为什么称为上呢，寄送中为什么称为上，因为无色界它的定优越于色界，还有它的身也比从三阶轮转来讲，它的身也比较殊胜，身只是它的一个生命体，因此称为上。好，那无色界中它最初所得的呢，它只有命根，没有其他的，也就是说色界的有情呢，它扣除掉男女二根之后呢，只剩下眼耳鼻舌身命。那么无色界的有情，它连五根这种有色根都没有了，所以再怎么样把六根中的五根扣掉，因此只剩下什么命根而已。好，那么相关的论文解释呢，大家可以参考注脚22、刮胡2或刮胡3的内容。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进行到这边。那么下一段呢，就探讨在死的时候、命中的时候，最后残留的根是有哪几根。第一段是先探讨投胎的时候最初所获得的，那接着呢就探讨在命中的前一季、前一刻那残留的一熟根是在22根中有哪几根。好，那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